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书接前文，白云瑞刚睡醒，白福就跑进来，这话呀也没说明白，说您看看谁来了。白云瑞的心轰一下，认为师傅回来了，哎呦，可把您盼回来了。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，等到了门前一看，傻眼，来人并非老师，乃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。就见这老头头上戴着草纶巾，紫绸子挂底儿，两根大飘带，飘带上绣着五虎捧寿，身穿土黄布，一身裤褂，腰里系着带子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下边是千层底的洒鞋，手里还拄着一根乌木拐杖。但这老者个不高，多少有点驼背，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重枣，就跟关老爷那脸似的，两道花白的眉毛，一对阔目，狮子鼻，火盆口，颗下飘摆银然，斜背这个小包。你别看岁数不小了，但是精力相当充沛。白瑞一看不认得，回头瞪了一眼白虎，秦少华你怎么说的，话都说不清楚。云瑞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，冲这老头一抱拳，老人家你找谁呀？
嘿嘿嘿嘿，请问这是白虎，
白宫玉堂的虎是这儿吗？
啊，不错，正是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就是少爷白云瑞吧？
啊，对，不错，是我。
您是
啊？
老朽自己介绍介绍，我是从河南来的。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，叫威震西方老鸳鸯，福姓公也，双名寿长。我叫公也寿长。白狐在旁边一听，公也，我用手捅了一下白云瑞，意思是说可了不得，这位乃是成了名的老剑客，中州四大剑侠排行在首，谁不知道威震西方老鸳鸯？他善使鸳鸯掌，打遍天下没对手。想当年在三圣莲花盛会献莲花掌，一震群雄。
你这老头怎么上这儿来了？白福赶紧过去见老剑客，久闻大名，未曾得见尊严，五爷在日没少提念的名，您怎么大驾金身光临地府？您这是从哪来？赶紧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正要进讨咬，说话之间把老剑客接进厅堂。白虎抓了个机会趴到白云瑞的耳边告诉他，
这可是难得的高人呢，
可别怕他走了，好好跟他学学，他这能力可太大，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。
云瑞一听竟是了不起的人，当然高兴，来到里边热情款待。云瑞就问老剑客，您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儿？
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。
白公子，咱们直说了吧，我有什么跟你讲的？我在河南听说你拜了个老师。
啊，对呀，
这师父自称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，叫风僧醉主剃凌空，穿着油脂麻花的僧衣，这个人不修边幅，不拘小节，疯疯癫癫的，对不对？
啊，是。
少爷你错了，
有什么能耐？你为什么拜他为师？这个风筝，这叫误人子弟。可能他把你给唬住了，你们不知他的实名。他为什么不在少林寺院，而跑到屏风岭分院呢？我们是老熟人了，我给他接接底，因为他不配做少林名僧，因此被驱逐出去，发放到屏风岭。这说好听的是这么讲，要说个难听的话，在僧门之中就等于把他发配了，他是属于淘汰的人物，他怎么能收你为徒呢？他教给你什么呢？后来我听说了，十分有幸，我打算找到屏风岭少林分院找他辩理，不为别的，我问他为什么欺骗名门之后，这本身就是犯罪。后来我跟几个熟人一商量，大伙给我出主意，说这么办，白大将军在日为大宋朝尽忠，那是绿林的豪杰，人人敬仰，至于他的后人，大家不能袖手不管，理应当把他栽培成人，故此老朽毛遂自荐，我来教你武艺，你看如何呀？这也白日一想，什么事都有。哎呦，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些细情，怎么着我老师凌空被人家驱逐出来，不属于少林八大名僧，可我老师从来没谈过。又一想，这也难怪，谁不谈露脸的事儿，那现眼的事儿能往外走了？再者一说，他即使真这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人家把我给救好了，同时还传授我武艺，那在我身上倾注了一腔心血，我怎么能弃旧迎新？不，云瑞想到这儿，正言厉色，冲着老剑客就抱拳：“老人家，您呐，刚才跟我说这些话，我听不懂，我也不打算懂。您要说我老师凌空误人子弟，到任何时候我不承认。他老人家确实有能耐，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而且传授我各宗武艺。到什么时候，他也是我师父。我不能遵命，跟别人我不能学。”好孩子，有出息，够个大丈夫，人生一世确实应该如此。不过少爷，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，将来你就会清楚。为什么他走了？为什么至今他不回来？我告诉你，他回不来了，他官司犯了，他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他得倒了倒了。至于什么事情，我就不必说了吧。当朋不言友，我怎好抖了他的老底呢？你就不必惦记在心里头，老盼他回来，除非在梦里相见。如果说他真不回来了，难道你也不学了吗？你的武艺就这么样荒废下去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他误你二年，并未传授你真正的本领，你可千万不要自误。如果我说这话你不相信，将来可以验证。你就上一回当，把我收留到府里，咱们两个人盘踞盘，你看看我的武艺是比他强还是不如他。顺便咱就在这等三个月，他要不回来，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一点不假了。哎呀，白云瑞脑子嗡嗡直响，一琢磨，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强信。这老头一见面，我们俩无冤无恨，他造这谣干什么？再看他的表情非常至诚，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胡说吗？刚才白夫跟自己讲，这是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，有名望之人，岂能信口开河？想到这儿，云瑞失礼：“老剑客，咱这么说，像您这么高身份的人，我请都请不来。你愿意在这住下，我求之不得。好吧，我现在就给您准备下榻之。”
知所。
不对，云瑞用不着，那和尚住到哪儿我就住到哪儿，把他这行李搬出去，另给我换一套就可以了。云瑞点头答应，
都安排好了，老鸳鸯住在这儿。
白云瑞抽空把这事儿跟娘说，五夫人也为之一惊。夫人一想，这江湖上的事儿错综复杂，你还不能不相信。这位老人还真是热心肠，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这儿，跟我儿子交了戏，不能说人家不是一片好心呐。哎呀，究竟这凌空怎么回事？到现在是难猜难解。五夫人就告诉儿子，对待这位老人要格外尊重，督准小乔。
是，
儿我知道。当天晚上没事了，白云瑞陪着老鸳鸯公冶寿长在这闲谈，白福也在旁边站着。公冶寿长吃完了饭了，把白云瑞叫到眼前，公子，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呆着也是呆着，你练两趟我看看怎么样？你把凌空和尚交给你那个决议，你全拿出来，我开开眼。白云瑞一下练就练，我可不知道你能耐有多大，反正你说那话我不爱听。你要说凌空没能耐，是骗我，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相信。你这两下子未必比人家强，练就练吧。云瑞心里是这么想，有点作劲，把外边衣裳闪掉了。白福帮着他把大袋子紧好了，狮子炭勒好了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。白云瑞往院当中一站，老剑客，我可献丑了啊！哎，练吧，不要拘束啊！把压箱底儿的全抖了出来。哎，云瑞往下一塌腰，哎，走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。先练了一趟少林神拳，凌空本身是少林派，交给云瑞的当然都离不开少林派。这套少林神拳108路，白云瑞一边练着一边觉得心里美，这玩意儿多好，自己还夸自己，站如钉，走如风，拳似流星，眼似电，身如蛇形，腿如钻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猴上树，虎登山，各种动作全有。往上一蹦，1丈多高，往下一落，生息皆无，这是快速闪电一般。白福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，一边看一边咂嘴，好好好。哎呦，那少爷可了不得，这现在的功夫比当年的五爷就强着好几倍，这要再学几年那了不得，剑客。白虎想着这偷眼看这老头，瞅瞅他什么表情，哪知道这老鸳鸯公也瘦长一开始瞪眼瞅着，越看越发蔫，最后把眼睛闭上。白云瑞的少林神拳练完了，回头一瞅，老头睡着了。哎，我白费劲儿了。云瑞心里这个不痛快，过来用手一推，老剑客，老剑客，你怎么了？路上累了
啊？哎呦，哎呦，这，
哎呀，少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刚才我一阵的困倦，打一盹睡。怎么练完了？后半截您没看着，您说这可惜不？哎，没说，行行，看前面就知道后面。那老剑客，您说我练的怎么样？凌空老师傅教的我如何呀？哎呀，白公子，怎么说？我一说话你就不爱听了。我说他误人子弟，你不信。刚才你练的是不是少林神拳呢？
啊，对呀。
这叫什么神拳？这不都是挨打的招？你这阵自己练，你讲的挺好，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名人，伸手你就趴下，你这是挨打的招。少林寺之中都不要的招了，叫凌空划了来，还当宝贝似的交给你。
你还当宝贝似的学到身上。哎呀，真是误你不浅呐！我越看越窝囊，越看越生气，故此我才打盹。白瑞一听这心呢，跟火烧的似的，脸也红了，气儿也粗了。老人家此话当真，这还假得了？不信咱当场试验，我练一套少林神拳，你看看怎么样？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。来来，我练练。老头说这话，把衣服脱了，袖面一挽，鞋带勒了勒，把草轮巾摘掉了，往院子一站，永远不服气儿，瞪眼在这瞅着。就见公野瘦长先活动活动筋骨，然后跟云瑞和白虎说：“二位，咱把话说清楚，我可不是少林派，对少林派的拳脚我料小一二。就这少林神拳，我虽然没练过，但是也看见我呀，像不像做比成样，练得不好也请你们别挑剔，一会儿再练练我本身的功夫。”少爷，嗨！公野寿长说到这往下一他就啪练的跟白玉瑞没什么区别，也是少林神拳，但是就一样，这个功夫这个奥妙没法比。白玉瑞看傻了，哎呀，也许我是外行，我瞅他这能耐比灵公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的。不错，这个路子都相似，但是里面奥妙可不一样。要相比之下，凌空却不如公野寿长。这老头没说瞎话。等公野寿长练完了，往下一收招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。白公子，看见没？我先说了，我不会少林神拳，这叫照葫芦画瓢。他教的跟我练的一样的。在外头，白玉没法说了。要说凌空不如你，这话说不出，其实心里想是这么回事，总觉得对不起凌空大师。老人家，反正各有所长吧，他有他的长处，你有您的长处。白公子，你别客气，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，江湖人说话要砍快，你何必吞吞吐吐的？我不是自夸其德，我准保比他强。我是没遇上他，遇上他，我狠狠的教训教训他，太缺德。另外，你再看看我练的，我本身是峨眉派的，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年。我先练练鸳鸯掌，再给你练金莲掌，你瞅这比凌空的强不强？咱别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说着，公爷老剑客先练鸳鸯掌。这一练完呢，白玉瑞连话说不出来，太高。云瑞一想，怪不得都说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一点都不假。你认为这位顶点了，还有比他强的？这公爷寿长是神仙呐、啊！论身法、掌法、快劲都在凌空之上，不在凌空之下，这才算心服口服。等荣等公也寿长再练完金莲掌，连白虎也服服帖帖，高好。你看白虎经验丰富，见过的多了，他一瞅太高。练完了，让老爷子归座，白虎给满了一碗香茶，就问老剑客。那您这次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是说向我们透露这个凌空的底呀、啊？那您还是另有打算？好吧，问到这儿我就直说了，白公子，我打算收你为徒，我给你当个师傅。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老师，不知少爷意下如何呀？我的。老人家，您要收我这徒弟，我当然求之不得，但是有先有后， 我已经拜林空为师了。
哎，不妨事不妨事，
一个徒弟找几个师傅，这事儿司空见惯，这有什么特殊的？也不是说你拜我为师就把林空给忘了，说你拜了我为师你就算没良心了，这话讲不通。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大有人在，我也不勉强你跟我再学学，即使将来你见着凌空他还活着的话，你做一比较有何不可呢？艺多不压身嘛，你既会少林的功夫也会峨眉的本领，有何不好？
你一想也对，
你这话说的在理，跟白福一商议，
白福说这事是哪儿找去的少爷，
你就手托着黄金头顶的钻石，你拜人家为师人家得需要你，这你沾了你爹的光，要没有五爷的威望你甭想这美事。云月这才同意了，第二天跟母亲请示什么事情得娘做主，吴奶奶也同意，孩子你不要忘掉凌空大师，有俩师傅为娘也不反对。云瑞一听母亲既然同意，没说的。第二天拜了老鸳鸯公冶寿长为师，爷俩习学武艺。公冶寿长就住这儿，这一交给白云瑞，跟当初截然不同。为什么不同？凌空和尚主要着重硬功，少林的功夫就是吃功夫吃硬劲，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马前一定筋，马后一定银，莲花底灌当，铁齿抬肋，牛锤灌顶，讲究单掌开飞，击石无粉。但是老鸳鸯公冶寿长的招数是属于软的，先修内而后外，这功夫更不易，交给云瑞主要是气功，大口天罡气，小口天罡气，达摩老祖一金经，我再教给你36路翻天戟，管教你驰名天下。